奉主耶稣的圣名，我们开始安息日的聚会。感谢主，六日劳碌做工，我们又到了第七天神所赐的安息圣日。让我们调转我们的脚步来亲近我们的神，来让我们灵性能够高升，能够来体验在神里面的平安跟喜乐。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惨烈，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跟安息。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忧愁来卸给他，让我们来跟主耶稣的样式学习，然后在他里面来享受他的恩典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，求主带领祝福我们今天安息日圣日的聚会。一起来祈祷，时间到我腰里。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马太福音十九章的一段圣经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九章，从十六节到三十节。这个十六节到三十节，主要是主耶稣跟三个人在对话。这个对话里面一共有四个问题，那这四个问题都是围绕在一个主题，就是永生。我们看十九章的十六节，请读。
有一个人来见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”
这一个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：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？这是2000年前一个年轻人所问的问题。那时间过了2000年后，我们的环境跟以前是大不相同。因为2000年前主耶稣说天国近了，他带来救恩。2000年以后，我们已经到了末日的开始。因为圣经说晚雨圣灵降临，就是收割的时候。那末世真教会的建立就是末世的方舟。所以在处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永生更是重要。如果我们看最近在加州所发生的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疫情。那启示录里面讲在末世要来，有瘟疫，还有刀剑饥荒，那要杀掉地上四分之一的人，所以这个瘟疫会越来越严重。那最近我们看到野火。经历过野火，我们就知道非常可怕，所有东西都可以烧光。主耶稣再来，圣经说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所以那个火比现在的野火更可怕。再来，我们最近经历一个小的地震，主耶稣再来之前要有大的地震，所以我们处在主耶稣再来之前，是由很多外在的环境会发生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已经快来。所以这个少年人问的问题对我们来讲更重要。那如果是福音，我们仔细看这个少年人，第一个他是年轻，第二个他是当官，第三个他很有钱。他虽然年纪很轻，以现在来讲就很有成就。他有钱，但他有地位，再加上他又很年轻。那这样的人生应该是非常让人羡慕的。但是这个年轻人非常不一样。他不是陶醉在钱权的年轻里面就不再想什么事情。所以他来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。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？今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思想的问题。因为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刻，就是永生的开始。所以永生不是八九十岁以后的事情，永生是我现在如果断气了，我就进到永生里面。所以包括年轻人也要思想这件事情，为这件事情来做预备。那这个问题主耶稣怎么回答？如果我们现在问一般的人或基督徒，我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？最普遍的答案就是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，十章十节，就是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 啊，所以得永生是这么简单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啊，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主耶稣讲的话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啊，不止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还要进一步受洗。我们在受洗的时候，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是重价买来的。那个时刻，我们属于主耶稣。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查考我们今天这一段话，这也是主耶稣讲的。对，要得永生主耶稣给这个年轻人两个指示。好，我们先来回来看马太福音19章17节请读。
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
这里讲，你若要进永生，就当守诫命。在提多书里面说，他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。所以我们能够蒙神拣选受洗得救，不是我们用好行为换来的。但是最后的得救是跟行为有关系的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在讲最后的婚宴，那主耶稣是新郎，那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新妇，那这个新妇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所以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才能够进到天国来享受婚宴。因此这里讲，你如果要得永生，就要守诫命。就是让我们有白衣可以穿。好，我们看18节，请读。
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。
19节。
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
如果我们仔细看18节到19节，到底这个诫命是讲什么？不可杀人是第六戒，不可奸淫是第七戒，不可偷盗是第八戒，再来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第九戒，然后第19节，孝敬父母是第五戒，所以一个人如果要得永生，就要遵守诫命，特别是十戒，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白衣服。那我们如果看这个20节，请读。
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
这个地方说，这些我从小就遵守了。对这个少年人来讲，遵守十诫不是问题，因为他从小就遵守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听教会的信徒讲，从小就受洗，父母就带到教会里面来，所以10条诫命真的不是很困难。但是也有一个老姐妹，她问了好几次，为什么真耶稣教会要一直强调十诫？如果不强调十诫，她也可以带孩子来，很多人都可以来加入我们教会。可见如果不是在我们教会从小长大，要遵守十诫不是这么简单。特别是第七戒，现在来讲。但是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如果要进永生，就要守诫命。所以一个人从小遵守，这个不是很困难。那这个少年就问了第二个问题。我们如果看20节，请读。
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
少年说，我还缺少什么？可见他真的是想要得永生，所以他要进一步再问，那我还需要做什么？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。21节。
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
这里主耶稣在讲，最重要，你要来跟从我，跟从主耶稣过我们的一生，我们就能够跟着主耶稣上到天国。 因为主耶稣就是道路，他是一条通天国的道路，所以跟着主耶稣走，就走在这一条道路，到最后就上到天国。但是前面的一句话，你啊要变卖啊所有分给穷人，难道要跟从主耶稣不能够有钱吗？没有钱的人才可以上天国吗？很显然的，这里所强调的不是钱本身。啊，这里所强调是心态问题。啊，我们先看马可福音啊第十章，啊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啊，我们看24节哈，请读。
门徒稀奇他的话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！
啊，然后25节。
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
啊，这里讲啊，小子啊，依靠钱财的人进入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哦！所以不是钱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天国，是依靠钱财这个心态哦。所以耶利米书17章讲，依靠神的人好像树栽于溪水旁啊，树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根。那依靠神的人，他心里面的最深处是跟神连在一起的，所以神的能力、生命、神的爱可以充满在这个人身上，啊，因此他外在就可以生命力很旺盛，啊，而且沿着来到结果子不止。那依靠钱财，就是在他心里的最深处，啊，他的心是跟钱连在一起的。啊，因此一个人的心如果是跟钱财连在一起，这个人就很难进神的国。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财主，约伯也是一个财主，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一个财主，他们都可以敬拜神，他们都可以蒙神纪念，而且他们都很有钱。啊，因为他们的心并没有依靠钱财。所以25节，骆驼穿个针的眼，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。啊，有人在解释啊，这个箴言好像当时啊，城门啊，白天大门开了，晚上大门就关了，旁边留一个小门，这个把它称作箴言。啊，那骆驼啊，背了很多东西啊，要进城门，他必须把所背一切的东西放下来啊，然后用腿这样爬着才可以进去。因此，如果一个财主，他的心的最深处，他能够把这个依靠钱财把它放下来，他还是可以进天国，但这不是这么简单。那这个财主哦，不一定指着钱，有的人是知识上的财主啊，所以一切要通过理性啊，我才可以相信啊，特别是读过一些书的人，这样在知识上财主啊，如果他没有把依靠自己的理性，啊，自己所学的知识把它放在一旁，他是很难进天国，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地上的。那进天国这是属灵的，这个两个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啊，所以一直抓住世界上的知识，自己的理性啊，有时候很难啊进到神的国里面。那有的财主是他的能力啊非常强，能力很强，在世界上超人一等。那这样的人啊，要进天国不是不可能，也是很难啊。因为当一个人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，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就说：“哇，我需要你帮我进天国。”这是很难的啊。所以主耶稣告诉这个少年人啊，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啊，就是要改变他心里面对钱财的依靠，他的优先顺序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啊，要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都是变成次要，要把主耶稣放到最重要，这个是不简单的。但是如果这个做得到啊，我们就可以进天国。如果这个做不到，有很多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就会变成我们进天国的绊脚石。所以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 TTP 的训练，这个最困难的不是圣经的知识。啊，这最困难就是调整一个人，把主耶稣放在最重要，这样来跟从他。 如果个人的事情跟神的事情有冲突，要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，这个不简单。但是如果这个做得到，一个人才能够成为好的工人。一个 TTP 的学员，他正在上课的时候，有一天他的太太要在家里要出去家庭聚会，忽然吐血了，然后人就把他送到医院急诊。那对于这个先生来讲，那我到底怎么办？我的太太吐血住院。后来他就想，如果我回去我又能做什么？那如果我回去我就误失了我的课程，但是如果我继续留在这里训练，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帮助他祷告。真的很奇妙，那一天晚上他的太太在病床上就感觉到一个穿白衣服的来接近他，然后来触摸他，他非常的高兴。第二天就要开始医生说要输血，结果一检查他的血正常，他的毛病都没有了。真的，当一个人把神放在自己的事情的前面的时候，神的恩典是满满的。有一个工人到非洲去，有一天早上他祷告得很迫切，那我特别为着他太太很认真的祷告。那后来到非洲工作完回到家里面，他才看到他太太开的那一部 van 后面被撞了，凹进去很严重，因为他通过 stop sign 的时候有人没有停撞上了他。然后他就问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，就是他那一天很迫切为他祷告，他太太祷告那一天发生。所以我们要跟从主，要侍奉主，真的需要有信心，把主耶稣放在第一，神就会看顾我们的需要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来看马太福音19章，现在进入第三个问题。马太福音19章看25节。
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，说这样谁能得救呢？
这个门徒听见这个话说，那谁能得救呢？这是表示说太难了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这是从人来看，这个太难了，真的也是很难。每一个人要守诫命都会觉得很难，每一个人都爱他自己的家庭，要把主耶稣放在自己的家庭前面，这个太难了。我们看26节。
耶稣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
原来在人是不能的，要跟从主，要进天国，只是靠自己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只要有神帮助，很难的也变成能做得到。我们就看前面这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守诫命。为什么诫命是不难守的？因为19节下面说又当爱人如己。其实十诫的后面就是在讲爱人。那今天我们很难守，是因为我们的爱不够，所以十诫难守。那如果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被神的爱充满，孝敬父母这是不困难的，不杀人这是不困难的，不奸淫也不困难的，不偷盗也不困难的，所以在神凡事都能。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，诫命是不难守的。那下面呢，你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。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里面在讲使徒教会，大家都被圣灵充满，接下去就是凡物共用。当我们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仁爱，被神的爱充满。如果我们被神的爱充满，就没有私心了。所以主耶稣本来是富足的，但是为我们成为贫穷，这个就是爱就是降世为人，那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被神的爱充满，看到周围有需要的人来帮助他，这是不困难的所以要走天国路这一条要神帮助就可以做得到，如果没有神帮助，在人是做不到。那我们先进入第四个问题，马太福音19章的27节。请。
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 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
那彼得讲啊，我已经撇下所有跟从你，我还要得什么？彼得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，但是整晚打不到鱼，一直到主耶稣用他的船在向周围的人宣传福音，然后叫他下网深海捕鱼，他就捕网了一船的鱼，满满的装到渔船上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要来跟从我，得人如得鱼。彼得就撇下那一船的鱼，撇下他的父亲来跟从主耶稣。我将来要得什么？那我们现在看主耶稣怎么回答。28节，请读。
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
这里讲跟从我的人，到人子坐在荣耀宝座上的时候，他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这是永恒的荣耀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如果从大学毕业一直做到65岁退休，把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可以说卖给了公司，当然得到很大的收入，或者在公司地位爬得很高，有一点尊荣。但是在我们下台的，这个都过去了。但是在我们人生舞台下台的时候，有一个不会过去，就是坐在12个宝座上，有与主耶稣一起同享荣耀。所以虽然跟从主代价很大，值得牺牲。让我们看29节，请读。
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
这里讲我们在今生要得百倍，也就是当我们跟从主耶稣，神国扩张了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、父母，这个家庭是公义、平安、喜乐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，这个社会不公义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最有功效的方法，我们做主的门徒，跟着主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，把大家在属灵的家庭里面都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兄弟儿女，社会充满主耶稣的公义、主耶稣的怜悯，这个社会问题就越来越少，这个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，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。如果我们看34节，
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
但是34节又告诉我们，在前的要在后，所以在前的不一定永远在前，在后的也不一定永远在后。怎么在前会变在后呢？如果我们生活的重心已经放错了，我们就已经落在后面。那在后怎么在前呢？有一天我们觉悟了，我们生活要有价值，要有意义，一定要把主耶稣摆在中心，那这样我们就会在前。所以我们是要在前，要是在后，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，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决定。唱诗。